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手册的第134课，愿我看清宽恕的真相。前阵子我刚旅游回来，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操练到第130课，那在旅游途中我也跟大家一起在做操练。那在今天这一课呢，我会把它拆解成三个部分，就是说分成三次的录音把它讲解完，因为这课的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134课呢，它的标题是"愿我看清宽恕的真相"。那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课的重点，然后顺便回答所谓宽恕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宽恕其实就是在宽恕幻象。好，再讲一次哈，就是宽恕其实就是在宽恕幻象。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蛮新的一个观念。蛮新鲜的一个观念哈，就是因为通常我们都认为我们在宽恕某件事或者某个人，好，但奇迹却跟我们说，你其实是在宽恕并没有那件事，或者说那个人并没有做出那件事，也没有那个人。好，那这对我们来说蛮新鲜的。好，那用这个正文的话说，就是宽恕就是宽恕弟兄并没有做错那件事情。好，那一开始在学习的时候，甚至这句话会令我们觉得匪夷所思。因为我们把这个幻象世界其实当得还蛮真的，啊，我们很多时候很难，自动的感觉说那个东西是一个幻象，啊，甚至说大部分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些所谓幻象的东西看起来都非常真实，啊，那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是需要手册这种一轮、两轮、三轮的反复的操练宽恕那个原因。好，那在今天呢，我会跟你。比较仔细来读前面的五段，好，那其实就这五段呢，它的东西就还蛮丰富的。好，那你抓准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要点，好，就是宽恕其实是在宽恕幻象，好，就是宽恕其实并没有那件事情，好，然后再来读读这五段，应该就会更清楚一些。好，那第一段呢，一开始他就说，今天我们要来复习宽恕的真谛，也就是说，他底下讲的东西呢，其实在前面。正文的部分，还有练习课的部分呢，其实都有点到。好，那可以说这一课它是在把前面讲过的重点再讲得更仔细、更铺张。好，那这个也是奇迹课程的一贯的做法，不管是正文或者是练习手册，在比较前面的章节或者练习课呢，它会一点一点的提到一些观念，然后在越后面呢，它会像这个交响曲，透过一个主轴来做发展。或者一个主旋律来做发展，那到越后面的时候会发展的会越铺张越华丽，然后越淋漓尽致那个样子。好，然后他第一段的重点是在这个，就在第一句哈，他说："宽恕通常会被人曲解为一种被压制下去的正义怒火，或者不合情理也不值得的一种施舍。那当然，这个就是。"一般世俗的宽恕，因为是认定宽恕就是在宽恕有发生那件事，好，那件事是真的，好，这个人真的欺负了我，或者他真的是，对我不尊重，啊，或者他真的是伤害了我，他真的是欺骗了我的感情，他真的背叛我了，好，就是说我们把这些事情都给当真的，然后在这个当真的前提之下，要去谈宽恕的话，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好，就是凭什么我宽恕你啊，对吧？简单讲就是这样，好，所以为什么他说是不合情理的一种施舍？那甚至在某一些比较所谓比较极端的案例里面呢，我们就更会有这种感觉。譬如说，在这个二战时代，二战的时候，这个犹太人被纳粹屠杀600多万，哈，而且这个很多人死得很惨，在这个集中营里面。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的话，你设身处地的。去想这件事情，你能够去宽恕吗？或者你愿不愿意去宽恕？那这宽恕会不会很有可能是有一些假的成分？就算你嘴巴上这么讲，哦，它其实是一种被压制下去的一种怒火啊，然后这个里面是带有所谓正义的。好，这个是第一段他要讲的东西。好，那第二段呢？他说。并不难修正这种曲解的宽恕观念，就是指上面讲的这种啊。那么他说，只要你能够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凡真实的并不需要你的原谅。好，那这边的原谅呢，它英文是 pardon 啊， 跟宽恕的 forgiveness 是另外一个字。不过呢，在这一课里面，这个 pardon 跟 forgive，它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好，你大概稍微读一下就可以读得出来啊。它其实算同一个意思，所以下面讲到原谅呢，它其实就是讲，宽恕的意思啊，就是其一个人讲的真宽恕的那个意思。好，所以呢，如果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的话，它并不需要你的原谅，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宽恕啊，因为它就是发生了。那只有不真实的才需要原谅，也才能够被原谅，然后也才能够被化解。啊，那这个所以说这个观点，它可以，它是其一个人一个蛮重要的理路啊，就是幻象的东西才能够真的被化解，才能够真的被宽恕，也才需要宽恕。那实相是本来就圆满的哈，所以不会有发生什么需要你去宽恕，你也不会觉得你有需要去宽恕实相的什么。那今天重点就是说，如果你把弟兄对你做这件事情当真的，那么这个就无可宽恕了，因为已经被当真嘛，你已经认为它真实了，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化解了。好，那这是这一课它的那个重点所在。好，那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三段哈。第三段的第一句话是我画了一个星星在上面哈。他说：“你发觉自己最难真心宽恕的原因，是你仍然认为需要你宽恕的是真理，而非是幻象。啊，是真相，而非是幻象。也就是说，你认为那个人真的对你做了那件事，所以你觉得你很难去宽恕，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去宽恕了。这个最大原因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真理跟幻象的那个区隔，哦，这条线界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其一个人是非常重要，而且不能够有模糊空间的，否则这个宽恕就没有办法是真实的，不可能是真心的。好，那会变成就是第二句讲哈，就是你心目中的原谅，只是要你漠视眼前事实的徒劳之举，好，而且是存心罔顾真相，那么这样的话会变成是一种自欺欺人，好，会变成是一种自欺啊。那如果要这样讲的话，可以说我们人间一般讲的宽恕，宗教讲的宽恕，尤其基督徒很喜欢讲宽恕啊，都是一种自欺啊。那不只是自欺呢，他还说他其实这种宽恕其实是一种攻击啊。我们前面有提过那个毁灭性的宽恕嘛啊，所以这种其实是虚假的小我的宽恕，就是把罪当真的再去宽恕呢，它其实是对该位弟兄的一个攻击，其实也攻击到你自己。那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攻击呢？是因为你定罪了。那因为这个宽恕并没有真的去化解跟消除那个定罪，好，就你还是把那件事当真的嘛。那你只要是认定说那个弟兄做的那件事情，不管是这个是背叛也好，是欺骗也好，啊，然后是加害也好，哈，不管是多么轻微或多么严重，总之你把它当真的时候，那个定罪就出来了。那定罪出来的时候，攻击就出来了。那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宽恕的。即使是嘴巴上讲宽恕，或者是，总之，可能我比较好心，或者我比较有善心，或者我是一个这个宗教信徒，所以我就宽恕你。那这种宽恕并不能是真的。你会发现，其实你的底下还是很恨这个人。好，然后他说呢，在这样的时候呢，当你面对自己的时候，心里面一定仍然有根深蒂固的很深的一个罪的观念。好。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过，其一个人有区分错误跟罪啊。那么这个罪就是把弟兄的错误给当真，好，就是把他做那事情给当真啊。但也把你自己内在，相信的小我这个错误呢，也给当真。好，那因为其一个人不断强调，就是说我们定弟兄的罪，其实是在定自己的罪啊，所以他才会，这个第三段的第三句呢，才会特别强调说，当你面对自己。好，不是当你去看那件事情、研究那件事情，是当你回过头来面对自己，而且，真的是完全静下心的时候，你发现你是在给自己定罪。好，你的里面有那个罪的观念、那个信念啊。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由于你认定自己是真的有罪，好，然后才会把原谅他人视为是一种欺骗，啊，变成一种自欺啊。当然也可以说，我们以前都活在大部分是自欺欺人的一种状态里面。好，那因为你不可能一边把罪给当真，一边相信宽恕不是一种谎言， 好，这个第二句。余生的宽恕反而成了一种罪，和其他的罪没有两样。好，这整个就倒转过来。好，不晓得你读到这里会不会觉得有点头晕。好，看起来你好像在宽恕别人，其实你是在给他定罪。好，那下面讲的是更清楚。好，这可以连接到下面第五段的最后面。好，就是说这个被你宽恕的人，他其实被你定了两次罪，也就是说那个人其实挨你两劫。当他加害了你的时候，他就挨你一劫。好，在这个道德上挨你一劫。好，然后呢当你又宽恕他的时候，他又挨你了，再挨你一劫。好，就等于是加起来挨你两劫。好，因为理论上你应该是可以报复回去，你可以攻击回去，这个是正义的。好，这个是社会认可的。然后你报复回去之后，才能够把他再拉回到跟你再接近于齐平的那个 level 上面去。好，那如果说你不但没有报复回去，那甚至还宽恕他，那他就是挨你两劫。OK， 所以他说呢，如果这个宽恕是假宽恕的话，他反而会变成一种定罪。好，那尤其是因为这个宽恕再叠加上去的话，就更说明说那个人真的就做了那件事情，所以我宽恕他嘛，好，就把那个罪再给当真了。好，那么下面第五段呢，他说根据上述的观点，原谅他人称不上是一种出路，这是一种小我的宽恕，假的宽恕，世俗的宽恕，也是绝大部分宗教讲的宽恕都是这个。好，就是说把弟兄做的那件事情当真的，那这个时候你去原谅他宽恕他的时候，这不会是一个出路，而且反而会更凸显出那个罪是不可宽恕的，最多只能加以掩饰。也就是说我们去假宽恕的时候，我们其实在为我们的定罪做掩饰，好，在掩饰我们的小我。好，因为这个宽恕是我们打从心底认定是不值得的，是因为我们比较有道德，比较爱心，比较高尚，好，比较灵性，所以我才宽恕你。好，那这种宽恕其实是一种傲慢，好，然后它是一种攻击。好，那这个最后你会发现说攻击到弟兄，然后也攻击到自己。好，然后他说只要你犯了罪呢，只要你有罪的话，你的罪内疚就会留存到永远。好，那这个其实有时候真的想起来还蛮令人不寒而栗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以前不晓得真宽恕的道理的时候呢，这个定罪它其实是一直存在的。那有时候可能随着时间的冲刷，它会有些淡去，但是它又会改头换面，变成其他的样貌再投射出来。好，所以这种永远啊，它可以说是小我的一种永恒。好，那虽然奇迹课程说我们终究会得救的，好，得救是我们的命中注定，好像是一个命运吧，好，命中注定一定会得救的，因为你的实相并不是这具身体，也不是这个自我。好，那但是实际上呢你又会很清楚的知道说，只要你不愿意宽恕弟兄一天，不愿意宽恕自己一天的时候，那个罪就会持续的存在。那它可以怎么样存在？它可以存在到永远，就这边所写的，这可以是小我的一种永恒，就像这个基督徒所讲这个地狱的永罚，只要进了地狱之后就永远出不来的那种感觉，其实着实是还蛮恐怖的。那在这样的一种状态的那个心灵啊，这个我很难想象，因为这几年的这个不能说是悔改，应该说是勤加练习宽恕的过程中解放了很多自己以前定罪的东西。那活在那样的状态真的是很悲哀，就是说因为你的心灵总是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希望所在，因为就是总是被罪的那个层层很厚的那个乌云给遮蔽起来了。那即使背后有阳光，你很难去意识到它。好，那这个是我们不了解宽恕的时候的一个状态，你可以感觉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他说呢，你若是对方真的有罪而宽恕他，那么被宽恕者实在是被愚弄了，因为他会被定两次罪，先是被自以为犯了罪的自己来定罪，然后又被那个原谅他们的人定罪。好，这变成一种双重的定罪。好，那这个是我们前面的五段，也是今天我们要仔细来学习的内容。然后你可以利用后面的第14段来做今天的操练。 好，那今天我们这一课操练，它的那个目的其实蛮单纯的，就是第十四段的最后面他所讲的，愿我认清宽恕的真相。好，那宽恕的真相，我们刚才有替你把这个焦点抓出来。好，宽恕的真相就是我们其实是在宽恕幻想，宽恕并没有发生的那件事情。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练习，感谢你陪伴我一起学习，我明天会往第六段继续推进。